重生，甘坚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你在哪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家里吗？1章，重生，进入神的家，开启神一切应许的钥匙，就是基督的教导。人必须重生。以下是耶稣所亲口教导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3:5。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18:3。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3-5。重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人借由重生才能与神有正确关系。人若想得到圣经里的任何祝福，首先需要重生。重生并不是坚信理会有资格进水里、领圣餐、尽宗教义务、理性上接受基督教、信仰正统、做礼拜、祷告、读经、道德高尚、品味高雅、有善行，或是克己修身、做好人。重生不是指上面所列的某项资质，甚至不是人以为可以凭借得救的任何事。耶稣同尼哥底母谈到有关重生的事，虽然尼哥底母符合上述大部分要求，但耶稣仍对他说：你必须重生。约3:7。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以及其他耶稣在地上所赦免的人，他们并不具备这些资质，却都得救了。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悔改，像小孩子一样全心转向神，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一个重生的人，因着重生的特质，自然会有美好生命的外在见证。但可悲的是，千千万万的人以为好的德行可以使他们得救，他们在重生仪式上被误导，以致到死都没有重生，而生命失丧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关心自己永恒的归宿。在这件事上，不要信靠人，哪怕是我们眼中最好的人。如果我们任凭别人在永恒的事上误导我们，以致失丧，到那时再讨论永生的事，就为时太晚了。所以，现在就付诸行动吧。不要抱着你不可能被误导的态度，也不要觉得你的教会是唯一正确的教会，不可能教导错了。也许你的教会在重生的教导上是对的，但我仍然鼓励你要回到圣经，亲自查考，切实明白你已经与神和好，你已经真正重生，并且每天的生活蒙神喜悦。自我蒙蔽是毫无意义的，你或是已经重生了，或是没有，你或是真正得救了，或是被迷惑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但却仍是失丧的。你只能选择其一。你最了解自己以及你与神的真实关系，因此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你是否已经真正得救，并在与神相交之中？要知道，文化教养、 高尚情操和外在生活的改良，以及是否加入一间地方教会，这些都不能取代重生，因为得救的关键是在于人的内心。耶稣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可7:21-23，真正的问题是在人的内心，里面的人，人的灵。单单改良外面的人或外在的生活，并不能拯救你。艺术家可以在烂苹果的外皮涂上一层色泽美丽的蜡，但苹果的里面仍是烂的，咬上一口就会咬到里面烂的地方。每个人离了基督，心里都是腐烂的。离了基督，单纯的外在生命的提升都是矫揉造作和假冒为善。耶稣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太23:27。第二章，出死入生。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直到我们找到钥匙把它打开，奥秘才变为启示。有两个词最能开启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圣经，这就是生命与死亡。历代以来，死亡一直是一个奥秘，科学在它面前沉默无语，无法作答。哲学家对这个人类可怕的敌人也只给出诗意的解释，而神学对死亡所做的诠释也是泛泛空谈。死亡这个敌人就像一只猎犬，从人类的摇篮时期便开始他的工作，且世世代代追随着人类直到如今。死亡并不是创世的一部分，也不在神起初计划之中。身体的死亡一直是神和人类的敌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26说，身体的死亡是最终要被神踩在脚下的仇敌。在了解死亡的本性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的本性。人不是指一个肉身的存在，而是指一个灵。事实上，人是一个灵，拥有魂且住在身体里。贴前5:23。当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们必须重生时，尼哥底母想的是肉身方面，就问道，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解释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3:4-6。重生是人的灵重生了。真正的人是个灵，灵透过魂、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运行，魂则通过身体运行出来。如今人，也就是灵，和他的魂住在身体里。当身体死亡时，人和魂离开身体，去到永恒的家。基督在16:19-24给我们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经历。16:19-24，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着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拉萨路和财主死后仍有意识，人死了并不像有人所信的如同动物死了一样，也没有魂沉睡一说。圣经提到几种死亡，但我们需要熟知三种：一、灵里的死；二、身体的死；三、永死或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灵里的死先来到地上，随后通过摧毁身体将自己彰显出来。身体的死不过是保罗所说的罪和死的律在人里面运行，彰显在身体上。罗八章二节，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指的不是身体的死，而是灵里的死。如果人类的灵从未死过，身体就不会死。灵里的死指的是与神隔绝，亚当一犯罪就与神隔绝了。而后神在天起凉风时下来，向他常在园子里与亚当同行说话。当他呼叫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躲起来了。他就与神隔离了。现在人类与魔鬼联合，是被逐放的亡命之徒，从园中被赶出来，没有合法的地位来接近神。他不再回应神的呼唤，只能回应自己新的本性或新的主人。人不只是个违背命令的，也不单是违法者和罪人，从属灵上讲，他是魔鬼的孩子，继承了他父亲的本性。这解释了人为何不能靠行为得救，而必须重生。如果人类不是魔鬼的孩子，那么只要穿上正确的行为就没有问题了。但即便是穿上好行为，他还是魔鬼的孩子，并且在死后会进到地狱，那是燃烧着硫磺的火湖，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人不能以他原来的样子站立在神面前，因为在他里面有着他魔鬼父亲的本性。人若要得救，就必须有人代他的罪受罚，并且给他新的本性。你可以试图让一头大耳的骡子变成赛马，你用锉刀磨他的牙齿，擦亮他的蹄子，并用最好的饲料喂他，每天带他在跑道上跑步，又让他住上好的马房。但在赛马当天枪响时，他只能沿着跑道跳着慢跑，因为他是一只骡子，赛跑的本性并不在他里面。然而你也可以找到一匹赛马，不好好照料它，但当你把它放在起跑线上，枪一响，它就像箭一样冲向终点，那是它的天性，它出生到长大都是那样。想要使那头老骡子成为一匹赛马，它必须重生，而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也就是住在身体里头的灵，是能够重生的，他的本性可以被改变，他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无论人受教何等优良，名片上有多少学位头衔，或是拥有多少财富，造福社会多么大，或是何等虔诚，人都不能站立在神面前，因为他的本性有问题。今日人之所以失丧，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的本性。他所作所为取决于他的本性。人需要从神而来的生命，因为他在灵性上已经死亡。感谢神，基督已将我们从属灵的死亡中救赎出来。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新人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死亡，他出生不像我们那样，也没有灵性死亡的本性，也就是魔鬼在他里面。然而圣经在希伯来书2:9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罪的本性。希伯来书9:26说，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里的罪不是复数，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性，也就是属灵的死亡，好使我们得永生。耶稣说，盗贼指的是魔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10:10，他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了。约5:24。耶稣来把我们从属灵的死亡中救赎出来。亚当因着违背神的话而被赶离生命树，但根据启示录2:7，现今凡接受并遵行神话语的人都被带回生命树。重生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乃是瞬间发生的。重生是在我们相信的那一刻从神领受的礼物。以弗所书2:1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属灵的死亡，他叫你们活过来。8:9告诉你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出于行为，这就刺破了人自我膨胀的气球。人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想要在救赎中有份，但他根本做不到。你必须单单承认自己的无助、无望，你必须承认你正是圣经所说的一个失丧的罪人，然后来接受基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这份礼物。你是否在灵里已经出死入生？神是你的父亲吗？你会举目望天呼叫父神吗？他的灵是否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圣灵是否在你灵里让你开口呼叫阿爸、父？但若是你重生了，你就能。如果你尚未重生，今天就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罗马书8:14-16，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3重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全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重生是从上头而来的全新的创造，就是当你诚心悔过并转向神时，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直接运行在你生命中，并完完全全地改变你的灵。这个全新的创造是照着以下的方式发生的：承认自己是个失丧的罪人，没有神，也没有希望。罗3:23，承认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将你从罪中拯救出来，来到神面前，转离罪， 并宣告耶稣是你的主，你就一定会重生。圣灵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全新的创造。圣灵借着神话语的权柄以及基督为赎你的罪而流的宝血，洁净了你所有的罪。心里相信并且口里承认，神确实赦免了你的罪，而且你已经重生了。相信并宣告。下面一些经文说明你所拥有的，你有权柄来相信并宣告这些经文。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啊，多么坚实的信心基础，绝不会有人来到他面前却被丢弃。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3:14-21，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5:2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使徒行传3: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有足够的悟性，能自己明白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再次警告，有些人断章取义，把简单的经文搞得混乱，你不要听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他们并不关心你的生命，否则就不会企图剥夺你成为基督徒的真实经历。他们若是真的对你有任何爱，至少会让你照圣经所说的一切来相信，并会鼓励你得到圣经里的经历。他们竭尽所能地抢夺你的这些好处，若你再不清醒，看清他们是魔鬼的使者，要领人到地狱里，你就真是愚蠢。 他们是否是你所见过最高尚、美好、敬虔的人，这都不重要。如果他们要夺取神对你的祝福，他们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圣经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零后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第四章，重生的水。我们读到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三章七节。说这话之前，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三章五节。重生的水是什么？这重生的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在水里受浸礼吗？那会使你得救吗？不，那不是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提到的水，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一些经文来证明这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人必须相信神话语所说关于人类的事，人是有罪的，而基督死了为要救他脱离一切的罪。因此，如果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全心转离罪恶且相信福音，他就是在顺从神的话，圣灵就会借着神话语的大能和基督的宝血改变他的生命，他就会在那一瞬间重生。这个新造的人，神新生的孩子，便要相信神的话，并相应的行出来。他必须开始读圣经，并向神祷告。他需要行在灵里，活在灵里，并照他所得到的亮光，遵循神的话语。重生，成为神的孩子，是第一要务。那是开启神对你一切应许的钥匙，因为当你成为神的孩子，神的应许就成为你的了。第五章，新造人的事实。信徒们，基督徒们，下面是圣经里关于你在基督里是新造人的事实。你是神的孩子。圣经里没有一样真理会像这个蒙福事实那样影响深远，就是当我们重生进入神家庭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父亲，他看顾我们，他关心我们。他不只是关心一个群体，基督的身体或教会，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孩子，并以同样的爱去爱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大谈神是普罗大众的父， 人与人皆为兄弟。但耶稣却对那些宗教人士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约八章四十四节。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但人必须重生才能成为他的孩子。他在世人眼中是创造世界的神，但他只是新造之人的父亲。的的确确，神就是你的亲爸爸，你就是他的亲儿子。如果他是你的父亲，你就能确信他一定会尽父亲的职分，履行父亲的义务。你可以肯定，身为你的父亲，他爱你且会照顾你。参见约十四章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二十七节，泰六章八到九节、二十六节、三十到三十四节、七章十一节。通过神的话语来熟识你的天父。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刚生入神家庭的属灵婴孩。世上的婴孩必须吃自然的食物才能发育成长。圣经教导神的孩子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彼前二章二节。我们是从神的话语里认知我们的天父，他的爱，他的本性，他如何看顾我们，以及他如何的爱我们。他正如他话语中一切对他所描述的，他也一定会做他话语中说他要做的一切事。你是新造的人，全新的创造，新的物种。我很感恩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那时我只有十五岁，但我记得所发生的一切。我里面产生了巨变，似乎有两吨重担从我胸口卸下了。不只是有东西离开了我，也有新的东西进入到我的里面。我变成一个新人，我的里面不再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重生是我们灵的再生，我们的身体没有重生，我们仍旧拥有原来的身体，而我们灵里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个人住在身体里面，保罗称他是里面的人。本书原文援引的英王钦定版把中文和和本上述经文中的内心译为里面的人。保罗称身体为外面的人。英王钦定版把中文和和本上述经文中的外体译为外面的人。彼得称这里面的人为心里隐藏的人。彼前三章四节。这人不是肉眼能看得见的，无人能看见真实的你及里面的人。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看到你，但他们只看到你所住的外壳身体，而你则是从里面往外观看。这对于你所认识的人也是一样，你从未真正看见他们里面的人，你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样子，你只看到他们所住的外壳。当人的外壳朽坏，那真正的人仍然活着，真正的人永远不会死。里面的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个里面的人生在神的家中，是神自己的孩子，并与主完全合一。你与主合而为一。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信徒和耶稣是合一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十五章五节。当你看一棵树， 你不会把枝子看作一部分，而看树干、树叶是另外一部分。你看它们是一个整体，是合一的。我们与基督也是合一的，我们的灵与他合一。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在你凡事都能，没有人会质疑圣经所说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章二十六节。然而同一本新约圣经也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章二十三节。这些经节是同样真实吗？有可能一句是真实的，而另一句却是谬误吗？是假话吗？不，这两节经文都是事实。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驱车在路上这样宣告的时候，他帮助我。当我面对看似不可能的情况而大声宣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相信他也帮助了我。那在你里面的更大。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是属神的，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说你是从神生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述说同样的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约翰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的灵已被重新创造，我们是属神的。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们是从神生的，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永生，神的生命和本性。他们认为永生是当他们到了天堂时将会得着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仅仅是罪得赦免而已。如果我们只是被教导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只有谨慎地行在神面前才会保持称义，我们从未被教导神的本性就在我们的灵里，那么罪和撒旦就会继续统治我们。但当我们知道那在里面的人，也就是真正的他已经永生并成为耶稣基督里的新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统治并支配撒旦。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四章四节。那在世上的指的是这个世界的神撒旦。零后四章四节。但感谢神，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神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比撒旦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比污鬼更大，比邪灵更大，他比疾病更大，比任何痛苦更大。他就是那位大能者，他就住在我里面，住在你里面。那在你里面的比任何抵挡你的势力更大。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居住，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教会应当意识到神已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了。长久以来，教会里充斥着软弱的意识、疾病的意识、自卑的意识、苦难和贫穷的意识，这一切都是我们所谈论和教导的。直到有一天，怀疑、不信及灵命衰退等严重的情况在教会中发生，这种不信的心理已夺走我们活泼的基督徒信心和生活，以及耶稣心意中我们应该拥有的丰盛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我们知道那位赐生命者住在我们里面，他是那一切生命的创造者，他借着圣灵的大能屈尊俯就， 以神儿子的位格临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生命中怎能不彰显出神生命的丰盛？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要抓住这一点。你是属神的，你是从上头生的，那同一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圣灵也住在你里面。难怪圣经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那凡事都能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接受耶稣为救主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您面前。您在经上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丢弃我，却接纳了我。为此我献上感谢。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10:13。我现在就求告您的名，所以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拯救了我。经上也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10:9-10。我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为了我称义而从死里复活，我现在就宣告他是我的主。圣经上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心里切实相信，所以我现在在耶稣里已成为神的义。5:21，我得救了。主啊，我感谢您。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